美中关系在2023年经历了跌宕起伏的一年，年末两国领导人的旧金山峰会似乎让两国关系带着回暖的迹象进入了2024，而2024年是美国的大选年，美国政治的风云激荡会如何搅动本就敏感脆弱的美中关系？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台湾时评人、亚洲政治风险分析师方恩格先生，以及佛罗里达国际大学国家安全研究员罗丽兰先生。再次欢迎二位。首先我想来请教罗先生哈，由于美国社会当前在中国问题上其实是有某种共识的，所以恐怕任何一个总统候选人都会在竞选期间要表达一些对华强硬的措辞，但是在措辞之下，您觉得几位主要的总统候选人啊，在对华政策上有没有真正的区别？
我不说你也知道，就是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很多的这个方面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啊，然后现在他们双方的这个关系是剑拔弩张的但是两个政党的对华政策是一致的。我觉得任何的这个政治家都意识到我们对华的这个20年以来的对华政策是有错误的。我们以为如果我们允许中国进入世贸组织啊，随着经济发展中共也会慢慢的就是自然而然的开放，但是不幸的事儿，习近平他上台以来他开倒车现在中国变得越来越一党专政了。所以我们美国对华政策是从这个接触政策转型到这个战略竞争的状态了。但是我个人觉得啊，拜登和特朗普的这个对华政策是截然不同的。我为什么是这么说呢？因为拜登他上台的时候他一直强调我很想管理好这个美中关系，然后尽可能避免任何的这个擦枪走火的可能性，因为如果有这个美中冲突，这个可能影响到全世界是吧，整个国际经济等等。所以他现在建立了一些护栏是吧，然后虽然去年2月份有这个间谍气球这个事件导致美中关系就是对美中关系泼冷水但是去年10月份在APEC 的旧金山的会议当中习近平和拜登有这个机会会晤，然后他们决定在很多方面进行合作比如说禁止来自中国的这个芬太尼前提产品啊，就是送到墨西哥，然后一些墨西哥黑社会就会用这个芬太尼卖给美国人双方也恢复军事对话也恢复人文交流啊也一起在控制人工智能和气候变化等领域会进行合作。那特朗普的这个对华政策是完全不一样的，恰恰是相反的。他执政的时候，他一直跟中国对着干，他开了这个贸易战呢。然后现在在一些竞选的活动中，特朗普也承诺就会把所有的这个中国的进口产品增加关税。也会考虑彻底撤销这个美中的正常经济关系。那习近平和其他的这个中国官员也说，在中美关系当中，经济是我们的压舱石。那如果你把这个压舱石给破坏，那你真的不知道这个双方的关系会向什么方向走。 很可怕。
但是也有很多分析认为啊，至少在关税的这个问题上，拜登政府其实也是延续了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做法，至少并没有取消特朗普时期加征的对华关税。所以方恩格先生，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您觉得拜登和特朗普在中国问题上的战术打法和侧重点的不同到底在哪里呢？
其实不同的也有，但是延续他的政策，特朗普的政策也是有很多，尤其是在贸易方面，或禁止出口一些高科技产品或相关设备，禁止出口到中国去，这也是在特朗普执政的时候开始。制裁中国官员，不管是因为涉嫌香港政策或西藏、新疆等等，还有人权等等的问题，制裁中国官员，这个也是特朗普做过的，那拜登就有延续。那拜登还是保持希望，在某一些政策上还是能够跟中国大陆合作，比如说气候变迁、环保相关议题，或者北韩相关问题。拜登政府一直保持这个希望，还是不管中美关系在其他方面恶化了，但是还是希望在某一些议题上可以合作。但是到目前为止三年的时间，其实这个合作的成果不能说是完全没有，但是很少可以看得到有一些很好的结果。那另外拜登政府他们虽然延续一些特朗普时代的对华政策，但是拜登比较不喜欢大的动作，所以他的动作算是比较小的动作。我举一个例子，在特朗普最后一年，他关闭中国驻美国 Houston 的这个领事馆，对不对？那拜登没有类似这么大的动作，我相信如果特朗普回来执政的话，可能很快再次关闭一个中国驻美的领事馆。
特朗普喜欢大的动作，拜登比较着力于小的动作。那罗丽兰先生，您觉得这两种不同的风格啊，北京是更忌惮哪一种？关于这一点，我听到有不同的声音，有人认为像特朗普当初发起了贸易战，也是让北京非常措手不及，而且更关键的是它带动了美国社会对华共识的大转向，这个是让北京非常被动的，所以北京最大的噩梦是特朗普重返白宫。但是也有人认为，北京其实在适应了特朗普的这个打法之后，会觉得特朗普的打法也不难化解，反而是拜登这种绵里藏针啊，又通过团结盟友的这种策略带给中国更大的压力。我不知道罗先生您比较认同哪种观点呢？
哎呀，这个问题你问得好啊。哎呀，我个人觉得啊，中方还会喜欢这个特朗普回到白宫啊。我为什么是这么说呢？是因为虽然呢，特朗普执政的时候，有这个贸易战，然后贸易战对
罗先生，请继续。
听到我声音吗？
是，请继续。
好，但是我觉得中方还利用一些就是特朗普的这个粗暴行为，来扩大他的这个国际方面的影响力。特朗普啊，他得罪了很多很多这个盟友啊，欧洲、日本、韩国啊，都强迫他们，增加这个关税啊，或者他就会说非洲国家的一些坏话呢，或者他强迫，很多国家玩这个选边站，这个让很多很多盟友啊和其他这个发展中国家非常非常不满，因为他们真的不想选边站，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就是中国领导的这个美国不愿意做这个国际领导的这个地位的情况下，中国也扩大了一些国际关系的一些战略和组织啊，比如说扩大了他的这个一带一路的政策啊，或者金砖五国亚投行上海合作组织等等等等。那拜登的这个 政策是恰恰是相反的，是吧？他现在加强啊和巩固我们盟友的一些关系，换句话说，你可以说拜登的这个做法和这个战略是21世纪的这个合纵连横。如果你看在印太地区啊，有好几个这个盟友的这个关系，有 AUKUS 澳大利亚、英国、美国，有QUAD 就是印日澳美的这个关系，也有美日韩的三方国防关系啊，还有这个菲律宾允许我们美国国防部使用他们的这个军队来威慑中国处在台海和这个南海的咄咄逼人的行为，也可以说这个印度和越南的经济关系，我们说服更多的这个美国公司，像苹果和其他的这个公司，把他们的供应链从中国大陆转型到印度去啊，或者这个越南去啊，所以这个就是非常好的这个战略，然后对中共的咄咄逼人的行为也不好。
嗯，刚才罗先生说到中国可能还是希望特朗普重返白宫，但是我也看到有一些中国的自己的专家说啊，最好还是拜登，因为如果拜登连任的话呢，他的对华政策至少还比较容易预测，那如果是特朗普重返白宫的话，中国是要面临更强的不可预测性。方恩格先生，您是否认同这种观点？另外就是说，在中美关系上，可预测性对美国而言到底是优点还是缺点呢？
偶尔是优点，偶尔是缺点，要看情况。但是像我刚刚说的，拜登他的对话的动作，他是以小动作为主，不是以大的动作。我们回头看过去三年，大的动作，刚刚罗先生有提到 AUKUS， 那除了 AUKUS 之外，大的动作是真的确是比较少，小的动作是比较多，不管是在科技、经济、出口、一些晶片等等，经济出口到中国去，或者跟盟友的关系，不管是日本、南韩、菲律宾等等，这些都是慢慢的再上一层楼，但是很难看得到有大的动作。所以中方知道，如果拜登连任成功的话，的确会有动作，但是都是一个过程，不是立刻会有大的动作。
嗯，纽约时报不久前发表了一篇文章啊，就谈俄罗斯和中国是否会干预2024年的美国大选。那文章引用美国情报机构的一份报告，就称随着共和党反对资助乌克兰的呼声越来越高，莫斯科很有可能会在2024年尝试进行更多的干预。那这个话似乎是在暗示啊，俄罗斯是已经选好边了，倾向于这个共和党胜选。但是在谈到中国的时候，文章说目前还不能确定中国将支持哪一边，但中国领导人曾将2022年的也是中期选举啊，视为宣传美国模式充满混乱的机会。随着习近平主席加强对政治和经济的控制，中国领导人对能够扩大美国社会分裂的影响力活动更感兴趣。罗立兰先生，您怎么看待这种分析啊？就是说中国的兴趣是不是并不在于说帮助哪一方胜选，而是想要借助美国的大选来贬低美国的制度，同时增加美国内部的分裂？
那首先我想就是补充一下，就是方律师所说的，就是特朗普就会大步走啊，然后拜登就会小步走。但是有的时候啊，治国若烹小鲜啊，就是有的时候你就应该需要做一些小步，然后有一些小步的一些行动更有效。那对于这个中国会干预我们这个选举啊，我觉得中共就会不择手段，也会采取所有这些措施来利用我们美国国内这个社会的分裂。比如说美国的这个国务院和这个国安部门都发表一些报告说现在 中共用所有的一些措施来传播假新闻，他也会尽可能渗透美国的一些华侨社区，比如说有一个案子在纽约啊，有一个当地的候选人呢、啊，他是华裔的，然后他是非常支持就是六四抗议啊，就是天安门纪念这个活动啊，所以中共是精准的瞄准他，然后是对他传播一些假新闻，所以就是这样的，他的战略是这样的。我们还没谈到就是中共会利用什么样的人工智能，甚至生成式的这个人工智能来传播假新闻呐、啊，传播一些假的视频呐、啊，或者就会操作一些假的视频啊、让拜登说他真的没有说过的一些话等等等等。但是我觉得除了这些以外，还有更可怕的一些事情，就是中共进行的这一些网络上的袭击和黑客活动。我们美国的联邦调查局已经警告过，就是中共现在瞄准很多美国民营企业，就会偷他的隐私信息，也袭击了很多这个美国关键的基础设施啊，水电站呐、啊，管道啊，中共也会进行这个长臂执法，也会利用一些社交媒体啊，微信呐、啊，抖音等等等等来影响到别人呐、啊。所以综上所述啊，我觉得美国每一个部门和也美国的这个民营企业都应该凝聚起来，警惕，不让中国就是利用这些手段来干预我们2024年的选举。
嗯，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手段，无论是认知战、信息战、网络攻击、黑客攻击等等，都是美国、中国想要在美国国内啊来达成自己的一些议程。那其实中国的在海外的这个野心不仅仅只限于美国国内，它在其他的地方也有很多地缘政治的议程要推动，比如在台海、在南中国海等等。方恩格先生，您觉得中国是否会借美国大选之机来推动自己这些地缘政治上的议程呢？
中共已经在做，我举几个例子。去年在中东地区，中国是在沙特阿拉伯跟伊朗中间扮演这个调停的角色，那就让沙特阿拉伯跟伊朗复交。大家都没想到中国会在中东地区会愿意帮忙或做这个大的动作。那另外在俄乌战争，虽然美国向中方施压，但是中方已经是跟俄罗斯站在一起，甚至继续进口俄罗斯的石油等等了。那另外在南美洲，虽然是美国的后院，中国继续做有它的政治或外交的动作，包含说服几个跟原来跟台湾邦交的国家跟台湾断交，跟中国建交。所以中国已经在做，而且这个是美国的总统大选提早几年就开始做，我相信今年会继续在中方会继续在做。
2024年是不仅仅由美国要进行总统大选，2024年是被称作超级选举年，全球将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关键性的选举，那这是历史上最大的一个选举年。罗丽兰先生，您觉得这么多国家要忙于选举，这个会让2024年的国际地缘政治成为比较平静清冷的一年，还是反而会成为地缘风险的高发年呢？
这个问题你问的好啊。那2024年确实是一个超级全局年呢、啊，因为60多个国家就会进行选举啊，也包括一些美国朋友啊，英国啊，印度啊，欧盟的这个议会等等等等。但是除了这些国家以外，还有一些比较亲中的 国家也会进行选举，比如说南非。那我不说你也知道，南非是这个金砖五国的这个成员国。那如果在南非他们选出一个比较反对中共的候选人领导人，那这个怎么会影响到金砖的这个组织？也这个会对这个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方律师啊，他也提到就是中国在美国所谓的后院拉丁美洲的一直扩大他的这个影响力。我也常就是补充一下，我也想补充一下，去年年底在阿根廷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选举，就是Javier Milei 成为总统。那 Milei 是非常非常反对共产主义的一些国家，也说啊，我就会减少跟中国打交道。他已经决定从这个金砖组织撤出了。所以我们就应该看，就是一些候选人呢，在不同各种各样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候选人，他对华和对美的这个政策是怎么样的？然后，如果他们真的成为领导人，会影响到这个中美关系。最后，我知道方律师他本人在台湾，我觉得最可能影响到中美关系的这个选举，就是台湾的选举。然后有三个候选人，有民进党的赖清德，国民党的这个侯友宜和这个民众党的柯文哲。最近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华尔街日报》说，今年是第一次在台湾没有任何的这个所谓的亲共的亲中的候选人，所有这些候选人都没有说啊，我必须跟中共打交道，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反映这个台湾选民对中共的不满。综上所述啊，这些选举啊，会影响到中美关系或者国际关系上的一些问题，我们还拭目以待。
是超级选举年，会重塑这个全球地缘政治的格局，尤其是台湾的总统大选，也会对这个美中台啊三边的关系都会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那除此之外啊，其实超级大选年也是对全球民主的一次集中的大规模的检视。我们有一位叫做花荣的 X 网友留言说，美国的大选、台湾的大选和一切民主国家的大选都动了中共的奶酪。中国国外的选举证明了中国国内政权的不合法性，所以中共会尽全力的去加以破坏和抹黑，不足为奇。文明国家自由选举的声音一次次的给中国共产党敲响了丧钟。我想请问这个方恩格先生，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虽然很多人认为今年2024年是所谓的民主建设，但是我不得不再次强调，在一些比较成熟的民主国家，包含美国，不管谁当选，那不能排除下次会有政党轮替。只要选民可以理性、和平的接受政党轮替，那民主国家就可以继续发展。因为有政党轮替在民主国家，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必须有选民可以和平、理性的接受。只要接受的话，那我不会担心已经成熟的民主国家我不会担心他们的民主会消失了。不管是西欧国家或美国、加拿大等等国家，这是已经很成熟的民主国家，不管谁当选或下一次会不会有政党轮替，我觉得这些民主国家他们的民主不会消失了。
当然，即使是对于一个比较成熟的民主国家，像美国而言，它有200年的没有被终止打断过的这样的一个民主进程。即使是这样，其实跟人类历史比起来，它依然是处在一个婴幼儿的阶段。民主是在一个不断的生长的过程当中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不免会暴露出来一些问题，甚至会有短时期的挫败。那民主社会的这种自我批判、自我反思、自我更新，怎么样才能不被一些反民主的势力所利用呢？方先生您的看法。
这个是要依赖选民的智慧。因为英文有一句话 You get the government you deserve， 就是 你会有什么样的执政团队，就是你应该会有的。那所以在民主国家，我觉得去投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投票率我觉得是很重要，但是我们也知道，包含在美国很多民主国家投票率也没有很高，美国的确可以提高它的投票率，这样对民主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动作。
好的，非常感谢方恩格先生和罗丽兰先生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